大家好，欢迎收听加里欧 Spike 一口中东节目的第一期，我是四少，
我是 Jerry。
大家好，我是古润。
好，有请到古润老师跟我们讲这个新的有关这个中东文化的故事啊。
对，
大家看了这个标题也会知道我们这次可能会从这个吃入手
啊。
对对对，
简直不要太开心。
是的，
对，这个就是很多人认识中东都是从新闻开始的，特别最近这个中东又开始打，
我们录制的时间点又热闹了。嗯、
对对对，那个都在争相放大刺花。
是的，
嗯，对。然后你就一般提到中东嘛，就是战争啊、宗教、石油、国际政治
啊、
嗯，
确实是啊。
对，就是就没别的了，就这些词儿基本就构成了对这个地区的一个全部的印象。
是的。
但是就是有，其实有挺多历史问题，你要是换一个角度看，从吃这个方向去看，
嗯，
其实会更容易理解。就比如说为什么就是、啊、整个中东地区早期的征服者基本上都是来自沙漠和草原，
嗯，
再比如说为什么某一些城市它能长期的成为贸易中心，然后为什么咖啡馆对于这个阿拉伯人的思想交流比较重要，甚至就是为什么像大饼啊，大饼的价格会上升为政治问题，直接导致了这个就是当代的一些内部革命。
是，
对，这些事情其实都跟人怎么获得吃的呀，怎么分享吃的有关。
嗯，
所以就是我就说开一档 SPEC 节目，用一种比较慢的方式来讲中东，但是呢每一集选一种食物，从它的这个来源、制作、传播啊什么，嗯，这么一点点推开，最后看它背后连着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变化。
我觉得就是从食物开始，不但对我们来说比较亲切，它其实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更具人文关怀的视角。
对，
因为人就得吃啊，民以食为天，这个是其实放在哪里都一样。
对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嗯，就是讲历史的话容易比较枯燥，
嗯，
尤其那个阿拉伯人民，嗯，那个300个穆罕默德，500个艾哈迈德，这种就没法记。
这里总是大块大块的阵营啊，利益啊，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不容易感知。
对，
他离我们比较遥远，那聊吃的就近一些。
对对，总得吃嘛，
嗯，
对吧，
嗯，
看看他们吃什么，跟我们吃的有什么相像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大概设计了7期。我们就是第一期是从烤肉开始，但是那个因为之前我来这儿录过一期烤肉节目，
嗯，
但那个主要就是具体的烤肉，
嗯，
然后这个这回可能就是抽象一点的烤肉，
嗯，
对对，抽象一点讲到这个游牧社会怎么生活，就是为什么火和肉会和权力联系在一起，
哦，
嗯，
然后接下来可能讲一讲椰枣，讲这个椰枣怎么支撑起伊斯兰教这个宗教，还有这个商路，
哦，
然后我们会讲甜食和糖，
哦，
然后这个就是甜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一个整套的一个贸易体系，
是
一种权力的象征，
嗯，
然后再会讲到咖啡，然后再就是香料、米饭还有大饼，就这些比较零碎的跟吃有关的东西，
但是主食，
对对对，让他们贯穿了整个的中东历史。
嗯，
就是我觉得我对这档节目的设定也没有什么结论性的，就是给大家展开一个这个中东的这个饮食地图，然后从这个餐桌走到市场，再从市场走到整个帝国和海洋。
哦，
嗯，
明白。
嗯，
很合适这样。
确实，
对对，
幸亏吃了午饭来听的。
对，
主要是叠个甲，就是就是播客内容不能作为学术内容，对，
是的，
就是，需要看学术内容就自己看书或者看 paper 去。
嗯，
嗯，那我们从第一口开始，
okay，
对对，
就咱
第一口
开
始吗？
对对对，
一
口中东，
一口中东，
对，我们第一口还
是
聊烧烤。
嗯，
这个就是我们跟上次聊的不太一样，我们这个这回我们先聊这个火。
哦，
对，
然后聊烧烤必须得有火，
对
对，
对，
大家都关注在肉上啊。
对对对，咱先说火，就是你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夜里走到草原上或者沙漠里，然后远远的看到一团火光，那个你能确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嗯，
就这儿有人。
哦，
对，
太对了，
对。
确实，
对，而且有人的话，他反而也没有野兽，所以这个地方理论上是安全的，
嗯，安全，哦，
对。
你们那旷野之息也是这样，
是
啊，大老远看一个炊烟，你就觉得，
嗯，
哎，
对对对，就是火在这个阿拉伯半岛这种干旱和半干旱的地带，它的意义其实更直接一点。
嗯，
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夜晚温差比较大，嗯，所以最基本的你得取暖吧。
是的，
你有时候你连个山洞都没有，你就只能搞个火堆。另外呢，就是食物保存条件很有限，需要马上处理。
嗯，
哦，
火能帮处理食物。 然后呢这个牲畜宰杀之后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架在火上，
是，
对，这个后边我们还会再讲这个 这个油脂就是那个烤肉的时候油滴到那个火里边滋啦那一声
啊，
就是很清楚，很
是，啊，
就是你能很清晰的判断说这是做饭的声音
哦，离老远都能听见，
对，而且那个这个滋啦声一响你知道就是做饭了，做饭完了就得开饭了，开饭您就得回来吃饭了，
哦，
所以这就是一个跟集合号一样的存在，
哦，一种视觉循环
啊，哦，就在那个没有城镇中心没有这个什么比如说镇上钟楼钟声之前大家就听这个，
嗯，
对，
就回来了该吃饭了，
嗯，你像讲烤肉我们上一期讲到餐厅讲到旅游城市，
嗯，
对吧，但是其实你时间往前推呢它烤肉这最起码是最早最早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嗯，是的，
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菜，我们今天说我们就是吃个
烧
烤，在古代可能你只能吃烧烤，
嗯，哦，所以围绕它是有一套生活方式的，这是必然结果，
对对对，我们现在提到中东嘛就是城市，尤其是你玩刺客信条啊，玩什么，
嗯，
就是
文明，
对，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
啊，
开罗基本上就是大城市，
啊，哦，
嗯，就是但是你仔细想就是中东的政治力量它其实不是在城市内部生长出来的，
哦，是
所有的城市就是就它不是说它本来就存在一个城市，
哦，是个结果，
对，它是个结果，嗯，就是中东的政治力量往往是来自于边缘的，来自于沙漠啊，哦，草原啊，流动的人群最后聚集形成了城市，公元七世纪的时候这个阿拉伯半岛上部落开始向外扩张，然后十一世纪中亚的那个突厥人进入到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后来建立还有后来建立这个奥斯曼政权那帮人都是那个边疆的军事集团，也不是城市的贵族嘛，
嗯，是的，
所以就是在整个阿拉伯的历史上这个反复出现的就是游牧或者半游牧的群体进入到农业或者城市，
哦，
然后建立一个统治秩序，
嗯，
就是不断上演这样的，所有的新的王朝基本上都是这样形成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就为什么生活在沙漠和草原上的人会一次次成为这个帝国的建立者？
嗯
嗯，
哦，这时间长了确实会成为一种集体记忆。
对，当然说我们今天讲吃嘛，但它其实不能只用吃来解释，但是，
嗯，
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饮食，其实可以帮我们理解他们的这个社会结构。
哎，
就是我们想一下，比如说。你在文明里头一个社会是以农业为核心，
嗯，
那你粮食生产是稳定的，然后人口相对固定的话，就
是
税收和土地制度就会成为政治的中心，
哦，
你得靠收税，你得靠这个合理的分配土地来维持你的政权的这个运作，
啊，
对吧，
而且百姓跟这个土地的关系就被固定下来了，
嗯，
对，
他也不走啊，对吧，
对，缺乏流动性，
啊，嗯，
但是如果这个社会它是以畜牧为主，人是流动的，
嗯，
比如说你家有多少个大牲口，就你牲口越多越有钱，
哦，
对吧，
这个，
就是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组织方式军事动员方式就不一样了，
嗯
嗯，然后肉在这种社会里它是日常的这个能量来源嘛，你这个大牲口既是资产也是补给系统，
嗯，
然后这个部落迁移的话就是吃的是跟着人走的而不是人去找吃的，你随身，
哦，
对，你赶着羊赶着骆驼，
哦，
你这个对对对你是自己带着这个补给包的，
哦，
嗯，然后战争爆发的时候的话这个军队本身就是一边就是他既是牧就放牧的那个牧群
也是
军队，
哦，确实他的辎重跟着他在走，
哦，
对，然后呢，
哦，
你在想这个就是拖家带口的正在行军，
嗯，
然后你就很难那个这个埋锅起灶的去呢，
嗯，
去做饭，但烤肉的做法很直接，
嗯，
宰了那个切成块儿，
嗯，
穿起来架火烤，
然后就吃，
你就不需要厨房，
嗯，
你不需要整套的那个厨房设备，
是，
对，然后而且这玩意儿也不用储存，现杀现吃就行，非常原生态，对吧，
嗯？
嗯，就是所以他们的这个烤这个流动方式跟这个群体的这个流动性就高度的吻合，
哦，是的，
嗯，然后这些群体到了更富庶的地方的话他们带来的就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嘛，就是这个饮食习惯也就带过来了，
哦，
就是慢慢的这个烤肉就从营地进到了城市，然后就像波斯人阿拉伯人安纳托利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烤肉版本就衍生出来了，
嗯，
但是你回过头看就是你今天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城市中东城市吃到的烤肉，
嗯，
它背后其实是统一的历史路径来的，
okay，
嗯， 我们这回不像上一期那个 Pro 节目，我们讲具体的那个烤的那些形式，我们就是你回溯一下烤肉这条路线，去看三个地理空间。第一个是阿拉伯半岛，到时候那个时间轴放一个阿拉伯半岛地图，最好是那种地理图，是地理地图。它这儿的生态条件决定了这个游牧的结构是长期存在的，它也干不了别的，它也没法开展那个大规模农业种植。对，所以这个部落组织跟畜牧经济就是能帮助我们理解阿拉伯早期扩张。
就因地制宜了。
对对对。第二个呢是中亚草原，就是突厥的那一支力量是从中亚的草原出发的嘛，进入到伊朗高原，再进入到安纳托利亚。这个对中东的这个政治格局就产生了很长期的影响。第三个空间呢是安纳托利亚，也就是后来奥斯曼帝国崛起的地方。这个是草原力量和地中海城市传统交汇的一个地方。对，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是从火堆讲到军队，从军队讲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餐桌。那我们就是先回到沙漠，从最基本的这个生存条件开始讲。
好的。
好。
对。你先看环境，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它完全不适合农业，
是
就降水量极低，而且很不稳定。
是的。
有些你像那个去年吧，我记得阿联酋有一天下暴雨，整个那个城市就是内涝，
对，
非常严重。就是这个城市它就基本上没有做排水的这个，对，因为确实不大怎么下雨，所以
本身平常没有那么多，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有些年份它就完全不下雨嘛，
是的。
所以能够发展长期农耕的地区就集中在少数的绿洲啊、南部高地啊，还有那个两河流域的边缘。这就意味着呢，就是大多数人没法依赖土地生活，
是
土地什么都给不了他们。
嗯，
这样那个他们形成的生存方式就是让食物来源保持移动，就是对，这就是为什么畜牧就是最优选择。
因为土地产出不稳定
啊。但是为什么沙漠上反而可以搞这个畜牧呢？
因为人得跟着水源走。
水源就时有时没有，然后草原时有时没有。
对，你首先你没法种地，然后呢你得到处找水。然后能跟你一起找水的只有牲畜。对，你种的那些或者那个对麦子什么的，你也搬不走，
你也扎不住了。
对对对，
你只能跟着活物一块走。
对，然后他们这种就是迁徙是一套就是经验主义的路线。就是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返回是由气候跟牧草状况决定的。就是这为什么长者在那儿非常的重要，因为长者能记得这些事儿。小年轻人因为在沙漠里头，在完全没有方向的情况下，其实寻找水源绿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这事儿很关键，找错了就死。
对，
就死。对。
就这么关键，
没啥多说，就是死。
对。所以就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生活的核心就是牲口。牲口就是安全感。然后你有牲口，大牲口你就能结婚，能联盟，然后能够获得声望，然后在部落之间建立联系。
是。
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三种动物，首先是骆驼。骆驼决定了你的活动范围。对，沙漠之舟嘛，对，它也能驮你，它也能驮货，
是的，
对，而且这玩意儿对吧，节能环保，
是的，
不喝水，不吃东西，照样咔咔走，然后所以就是运输啊、贸易跟迁徙最基本的都是骆驼，
都是骆驼，对，
然后另外这个东西它还能吃，因为它能提供奶跟皮革，对对，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用骆驼皮啊什么的，对，但是它这那么大一只在那会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资产，
是瘦死骆驼还比马大，就
是
死了还有那么多玩意儿能用，
但是其实吃骆驼肉反而比较少见，因为这玩意儿太贵重了，它的功能太多了，以至于吃成为了它最不要紧的那个功能，
确实没怎么听说过
啊。对对对，
其实就跟比如说我们这边古时候不怎么允许杀牛是一样的，生产力工具不能随便杀，
指着耕地呢，
是的，
对。然后他们那边就牛其实相应的
少，
也是因为牛的那个消耗跟产出对他们不成正比。
是
的，
对，咱们需要牛提供力量去犁地啊什么的，
是
那也没得可犁，牛吃的又多，
喝的也多，
对对，
你最珍惜的水资源你可能都
是的
都不够它消耗的。
对，然后呢，就是所以骆驼是最重要的，其次呢是山羊。
哦，
山羊对环境要求特别低，
扛不走。
对，就是它能够在植被很稀少的地方生存。
嗯
嗯，反正它自己啃两口草，自个儿就能活。
哎，
对，所以很多的这个游牧家庭是依赖山羊维持日常生活的，然后山羊奶也可以喝，但是。嗯，确实很膻，
是山羊奶很膻啊。
对
啊，
但是在活沙漠里，你没法讲究这个。
对对，就讲究不了一点儿、嗯。然后那个就是你喝不了的，也可以加工成酸奶，做成奶酪什么的。
嗯
嗯，这是很稳定的一种热量来源。
对，这个我觉得很关键。我看了很多这个《荒野求生》的内容之后，我意识到，就是对于生活在荒野当中能感受到自然压力的普通人来说，他每天算账其实很简单，真的就是热量。
嗯，
有缺口的话。就会死，
你补不上你就完蛋，
就死、
啊。
对对对，
所以就是只要它是热量，
嗯，
只要能入口，然后不会把人吃死，它是热量来源，这件事本身极为关键。
嗯、
是的。第三个就是绵羊。
OK，
哦，
绵羊是因为繁殖速度特别快，
哦，
所以你养羊的就养绵羊的话，这个成本会。以很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收益，
很容易成规模。
对，然后呢，绵羊就可以
产毛。
对，绵羊相应的对环境要求比山羊要高一点。
嗯，
它你得有稳定的，因为它繁殖速度快，所以你得有稳定的绿洲和草，就草场来供应给绵羊吃。
哦，
但是呢，一旦你找到稳定的绿洲了，你就很适合养羊。然后呢，羊长得快了之后，你的这个资本会增的更快一点。
Okay，
然后绵羊这种东西也就经常被用于这个交易啊，或者这个当礼物去送给别人、
哦
嗯、
然后或者仪式性的那种宰杀。
宰杀、
啊、对，比如说各种的节日啊节庆什么的去宰羊。
哦，所以优先宰的是绵羊。
嗯，
对对对。
嗯，
就跟前两个相比，应该骆驼和山羊有点类似，这种解决最基础的生存的温饱问题。
是，
但绵羊有点类似奢侈。
对对对，
或者是增值的，
对对对，
这样的一种。
所以你说你会在一些婚礼啊、盟那个结盟啊，或者重要的聚会上见到绵羊的肉。
嗯
嗯，就是我要调整一个常见的印象。
嗯，
就是游牧民族，有人觉得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大量吃肉，参考我们现在跟那个抖音上刷那个、内蒙人民天天肚包肉。
是、
啊、
是。
对，但实际上更接近的一种情况是，他们日常饮食是以奶制品为主的、
嗯、
因为肉其实还是珍贵的资源。
嗯。
嗯，就是这个东西你也不能竭泽而渔，你杀了这个羊它就真的没了。
对，
但是你喝奶，
奶也没了。嗯，
对的，
但羊还在啊。
对对，你喝奶的话，它能可持续的给你供给。
是
是，吃什么不是补蛋白
啊？啊，就是
啊，
嗯，骆驼奶哈，还有羊奶发酵之后就能保存更久嘛。那会儿也没有冰箱什么的、
嗯，
这个你移动的生活的话，其实带个奶酪比你带个奶什么的要方便的多。
哎、
嗯，
所以像酸奶啊、干酪跟发酵着的这些那个饮品吧，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半固体的那些、
哦、那种酸奶、哦。
对对对。会是这个游牧群体长期的稳定的这个食物来源、
哦、
反而就不会是那个顿顿吃肉什么、
嗯、
上顿肉下顿肉，肉一般都是在特定场合，比如说那个家里来且了、
哦、
嗯，然后对对对，或者那个宗教啊部落仪式 啊什么这种、
哦、
另外就是
比如说还是一个很大规格的事儿，
对，或者你要出征了，或者你要长途的迁徙之前、
嗯、
吃个肉、
哦、
这个、
哦、
来这个增加一下体力，
增加一下力气，
对对，
嗯，
就所以肉本身的这个意义其实超过了营养这件事儿。
OK，
嗯，就是获取营养的话，奶就够了嘛。
啊、
哦，对，
它有一层情绪价值。
对对对，就是你能，我能，比如说你今天两位老师来我家，我给两位老师宰了只羊，就是很体面。
嗯、明白了。
而且呢，这就意味着我有羊，我有多余的羊可以宰。
哦，
嗯，
社会地位资源。
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牲口越多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嗯、
就是你有大牲口的、
哦、
你在这个群体里的话事权就会更高一点，然后相应的、哦、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哦、就是我就有更高的责任。
嗯，
哦，就是我说话说宰羊了才宰，
对，而且我宰了之后分配是由我来决定的。对，我今天说那个就是谁能吃的更多，
谁能吃的更好。
对对对，
啊，那羊腿给他，
对，
啊、那羊
排
给
你，
给这边啊，
对
对,
对，
明白了。
所以就是、
啊、那羊叼的那苹果放那桌啊，
组织食物的那个人会更容易获得信任。
是哦，
嗯。
哦，这权力关系就
对对，你今天搁班里头负责发饭的那个同学，可能拥有的权力还比别人高一点。
啊、是、嗯，
哦，因为与之对比，我们 可以看到农耕文明的话，在最早的社会群居模式经常是跟下雨治水，
嗯，
对田地耕种能力的控制，
对，
或者集中能否组织集中的收获和耕种跟这个有关。
你看它都是一个很固定的事件，
是的，
是，
对，治水也是为了我长期的跟这儿能生存，
对，还是吃饭的辙。
对，游牧民族的话，这儿发水了，得嘞，走了，找一个不发水的地儿就可以了。
哦，但长者就是我知道草在哪，知道水在哪，以及我能管今天杀什么羊。
对对，我能负责分肉，分配肉啊，
嗯，
分配奶啊什么的。
所以说就是从吃出发，人的行为说到底，先把自己养活。
对。
管理者可能也在玩一个这个模拟经营游戏，说哎，最近士气有点低啊，杀只羊吧，
杀只羊，
对，
嗯，
一任士气，
是。
对，但这个羊很有可能就是你家自己的羊。
哦，
对
对，哇，
嗯，领导嘛，领导家的，让领导的羊先死。
哦，
嗯，然后就在想，就是游牧群体，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发大水了，今天沙漠的某个地方突然发大水了，然后你就该走了，你走的时候你的羊你的骆驼就会跟着你走，
嗯，
然后呢或者说你去偷袭别人家的部落啊，
哦，偷袭，
然后你的羊也是跟着你走的，
是的呀，
对，因为你偷袭完之后你是想住在人家那个位置，
嗯，
所以你的生活方式跟军事行动之间其实是可以混在一起的，
哦，中间进行有点类似一种狩猎行为，
哦，对，就是反正打着就把日子过了，就是所以整个部落在这个需要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转化为战斗力量，而不像农耕文明，
哦，
你要是想战斗你得去征徭役，
哦，
你得去拉壮丁，
哦，
啊，你还有一个移动的过程，
还有这个前后方，这个，
对，人家本来就在移动，
他生活常态就是在移动的，
对，或者是
生活方式有点类似一种战时体系，
对，
包括他的老弱妇孺跟比如说狩猎跟移动，猎场间移动的牧场间移动的这个方式，它已经很接近一个高压的战时的
对
高压力生活方式了。
对，或者你说过着日子就把仗打了，或者你说打着仗就把日子接着就这么过下去了，
嗯，
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这移动是常态。
对，但如果你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话，就是你做饭烹饪方式其实会有很大的限制。
是的。
嗯，你要是固定的地方，你可以自个儿弄个厨房啊什么的，
嗯，
然后你可以用大量的这个陶器啊、金属器皿，
是
吧？那个煎炒烹炸的，
对，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慢火炖，慢慢炖这个东西，
啊，炖菜，
对，
一顿那个都过夜那种，
对，或者是像咱们这个那个。你比如你做火腿或者做这个泡菜，
啊，
你这个发酵这个过程可能就要持续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
它需要囤积。
对，所以像锅、灶台、水源，这都是相对稳定的东西，
嗯。
但一旦你在流动的过程中的话，你就得带尽可能少的东西。
是的，
对，你不能背把厨房背上，
像那陶器啥的，上马下马一卸一摔。
对
对，
所以你所有的做饭的家伙事儿，你都是就是随时随地能大包带走。
嗯，
确实，嗯。
然后这时候就你也可以用金属的锅具啊什么的，但是就是数量就很有限，而且你还得考虑运输成本。
沉，哦，
对对，那个骆驼它也不是能无限的驮东西的，对吧？嗯，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选择火而不是用水煮肉，因为水是稀缺资源，
是的，
那地儿本来就缺水，
就缺水，
对，你用水煮肉你需要大量的水，
哎，
然后还有你也需要火，你还需要很长的
时间，
时间，
嗯，
对，有可能您这锅肉还没煮熟呢，对吧，已经该走了，
对，
所以这个太不经济了，这个做饭的方法，这样，
嗯，
这时候你想就是用火处理肉类的话效率就很高了，对吧，那个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多余的东西，杀了之后分成块，你总得带把刀吧，
是
啊，嗯，这个刀那个也能当厨具也能当武器，这一刀多能
啊！杀了之后分成块，你要再着急的话拿根签子你穿着就走了，
对对对，然后你拿这个那个撅个小木头棍啊，灌木丛里撅个灌木，咔嚓，
啊，
红柳吗，红柳大串这不就来了吗，
嗯，
那个穿起来架火上那个烤个几分钟反正你就能吃了，
是的，
对，你也不需要水，
哦，
嗯，就也没什么复杂的程序，
明白，
对，就很流动，而且你想串这种形式嘛，就很便携。
是的，
肉为什么要切小块？就是那个省火嘛，控制火候。
是的，
对，大块烤不熟嘛，而且你切成小块的，大家就是一块吃，它好分呢。
是的，
嗯，你像那个大块的肉，对吧？这个分起来也不好整。
是的，
嗯。然后你想这时候你需要的什么厨具是什么，
签子
火没了，对，那刀都是随身那个战斗用的东西，对，你都不能算作厨具。但是你想就是你想就是穿串烤这个形式在不同的地区演变成了很多的流派，
哦，
但归根结底都是这么来的嘛，
嗯，
就串一串啊，
对对对， 而且火本身它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东西，就是首先你在那个夜晚火堆是一个聚集的地方，然后做饭还有这个讨论事儿啊，部落里的大事儿你得在火边上讨论、
哦、
然后包括大家这个交流一下对吧，都是在火边上完成的。这个火堆它就不光是一个厨房的性质，它是一个部落内部的一个公共场所，
一个公共讨论空间。
对，只要你点起一堆火，你随时就有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您就有这个什么了，对吧？
哦、
嗯，就成型了，不用像哈梅内伊似的，你还得找个地堡什么的。对，
哎，
嗯，
而且大家吃这个，就是说，比方说去内蒙啊、
嗯，
就吃这个烤羊啊什么的、
嗯，
你会觉得把所有人聚在一起，这本身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功能性的。
对，
对
嗯。
啊
嗯，你就是分食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个很亲密的行为了，
是
我们能互相分东西，所以我们对彼此信任、
嗯、
我们也不怕什么下毒啊，也不怕这个有什么问，也不怕这个分配上有什么不均啊什么的，嗯，所以这是火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然后再就是一个就是讨论一下那块那么高温，所以它食物有一个保存的问题、
嗯、
是的，
就高温环境下这个肉类没法长期储存，
嗯，
所以这个当然你就是像内蒙什么他们有这个风干肉嘛，
哎对对对，
或者
也
有也用盐腌制的，
嗯
是的，
但是这个是作为这个长途迁徙你当口粮啊、
嗯、
或者这个紧急储备，
嗯
日常烹饪就不太
用
这种方式，
它主要是考虑比如说被迫要做一个长途迁徙或者下一个草场比较远、
嗯、对对对，得备上一点、
嗯、
对，盐首先就是古代各个地区的人都知道盐能够抑制腐败、
哎、
然后而且这个他们那儿那么热就会出汗，出汗你得需要补充电解质，所以盐就非常重要， 嗯这样的话盐就成为了一种稀缺的这个贸易资源，然后呢这个肉嘛这个对吧你得撒点盐才好吃，光吃肉它确实是味道上、
okay. 啊、差一点、
嗯、而且你腌了之后再烤能够保存的时间能够再长
一点，
对、
嗯、
然后另外就是香料，我们现在想起烤肉你得那个孜然辣椒多多的放、
哎、是的，
但是这个早期也没有那么多香料都是很后期的产物的嘛、
嗯、
就是最那会儿的更多的香料是这种比较容易携带啊比较耐储存的这种植物的种子，像孜然、
哦、
孜然就广泛的在那个西亚还有中亚这边种植、
哦、
对，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味道比较浓烈，
是的，
对，就是肉的好朋友嘛，
是的，
真是说复杂的香料那就只能是等到后边的那个城市环境中、
嗯、
随着这个贸易来开展才能有这个更多的香料，
这种复合香料
复合，对，复合口味是很奢侈的东西、
哦、在沙漠当中其实大家一般就是带一两种，反正有什么
用
什么，
对
对，
所以这个你就看早期的游牧烤肉它就是一种技术优先，就是快速处理、
嗯、
快切快吃减少浪费，
嗯，
这吃进去就是自己的，
是的，
嗯，对，而这种就跟他们的很快的生活节奏也是高度一致的，
嗯，
火的话就可以很快速的点燃也可以很快速的熄灭，你撤离营地的时候也不会留下 很多的这个痕迹，这就是所以就这种烤串这个形式就稳定下来了、
嗯、
就成了这个固定的生活模式，
大几千年的一种习惯，
对、嗯、所以就是当这批人进入到农业地区之后带来的就不光是军事力量也就包括这种烤串的这种形式了、
嗯、
所以那种更早的选择聚居的那帮人他们就开始接触到这种做法、
哦、
然后在原有的这个饮食体系中进行改造、
嗯、
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中东烤肉就是在这种流动的这个技术条件中慢慢发展出来的，
嗯
嗯，然后火其实就成为了一种工具，然后才成为就是火烤风味，
风味，
对、
嗯、
对，像那个 Burger King 这种啊，真火烤之类的，对，
最后落点在 Burger King 吗？
所以关键其实大家是先解决温饱这件事、
嗯、
先用，然后它才能成为所谓的风味和文化，
对，就是我们刚才聊了火嘛，然后现在就开始回过头来聊肉、
嗯、
对，肉的财富价值就是大家可以把它看到很高的位置，
嗯
嗯，就是首先你牲畜的数量代表经济实力，嗯，你像即便在今天你搁青海西藏你家有多少头牦牛，
是啊，
还是这个数一数二的富户，
是，
对，然后呢这个经济是如何变成一种这个就是
社会影响力、
嗯、社会地位呢，就是宰牲的那一刻，
哦，
对、
嗯、
你有多少头牲畜你最后都得落脚到你怎么使用它、
哦、文化家务实、
嗯、
对对、
嗯、
所以这个 宰杀这个行为就是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在阿拉伯半岛，就是你看很多这个阿拉伯诗歌里头，就是反复会出现一种，就是形容这个人很慷慨，形容这个人很好客。就是他为什么能够给他这个评价，主要就是说他肯为别人杀自己的牲畜，这是一种很慷慨的行为。
因为宰杀牲畜有点类似那种半公开的有点仪式感的东西。
对，就是古代的阿拉伯游牧民族里头，如果你能够毫不犹豫的宰杀一头牲畜，就意味着你有足够的资源嘛，然后就相当于这个那个比如说这个尖沙嘴的黑社会老大能够，
提他好使，
对对对对，然后能就给你播这条街，以后就由你罩着了，就是这种概念。
试听内容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来到集合的网站或者 APP， 通过节目下方播单页面购买完整内容，也可以加入 GPS 会员收听目前更新的全部 Jadio Spec 电台节目，即刻享受免费畅听服务。